第758集，双重。他不敢说要做全行业第一，但是一小部分行业他要努力做到第一。他现在有庞大的基业，首选的是稳，但是只要不作死，在这个大时代能做到10%的增长，在巨大的基数面前也是非常吓人的增长。成败在于细节，要从每一个细节做起，小到一个螺丝钉都要做到最好。而眼前最容易实现第一的就是地产，那就从地产开始吧。谁让他阴差阳错，一不小心修建了一栋中国最高楼呢？他的这栋楼不但成为浦东，而且也成为了中国的标志性建筑。接下来，半导体行业、计算机行业、互联网行业、机械行业、汽车行业，他都要去争一争。越想越多，他几乎是欢喜的。午饭已经开了，李兆坤心满意足地下了牌桌，蘸着唾沫把票子数了好几遍。这一小会儿他就赢了400-500块钱，钱多钱少对他现在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成就感。李兆坤已经好久没做过这么有成就感的事情了。一张大桌子是坐不下这么多人，直接院子里拼成了一张长条桌，这样才能堪堪坐下。王玉兰是大气的，这一次光鸭子就杀了5只，老母鸡杀了8只，没用盘子，全部是大的粗瓷大盆，装得满满的，全部摆在了桌子上。李兆坤收好钱后，趁着还没开饭的功夫，招呼副标帮着把烤架搬出来，架上羊肉串、海鲜，这活他现在已经是熟得不能再熟悉了。何方出来笑着问：“大家都喝什么酒啊？”“有的要红酒，有的要白酒，有的要啤酒，意见不统一，总归都是存着拼酒的心思，要按照自己的强项来选择。”李和指挥喇叭拳和古小华把车库旁边的一间小屋子打开，搬出来一箱箱的啤酒，不征求大家意见，就直接说：“别争了啊，女士随意，但是男同志们，咱们先喝啤酒漱漱口，啤酒喝完要是不行，咱们再喝白的，白的还是不行，咱们还有红酒。”众人也就欣然同意。至于伊万诺夫和铁木尔这几个老外，还是需要翻译的。一直光看着李和嘴型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至于江宝剑愿不愿意翻译，就看他心情了。江宝剑现在也是大咖，李和在东欧的许多产业都是他在掌管的，地位远在伊万诺夫和铁木尔等人之上。他现在明白了，不辣到底，不狠到家，他是治不住这帮人的。特别是马蒂奇的擅离职守，这让李和至今恼怒异常。啤酒一瓶接着一瓶，古小华开瓶的速度都有点跟不上了。满场30多号人，无论男女都没几个酒量浅的。傅霞和吴淑萍坐在一起，两人形成了战略同盟，只是正轮番着找余德华对吹。余德华有苦说不出来呀，忍不住白了吴淑萍一眼，这娘们儿现在已经不和他一条心了。李和没敢吹瓶，知道碰杯的人多，只敢一小口一小口的喝，可是后面实在是架不住怂恿，一口一杯。到第9瓶的时候，李和绷不住了，赶紧去一趟厕所放水，洗了把脸，才算清醒了一会儿。德国黑啤还是有点劲道的。李和没立即上桌，在旁边看伊万诺夫和傅彪在对吹，两个人拿着瓶子鼓着腮帮子，一瓶接着一瓶的往肚子里倒，每个人面前都至少放了20个空瓶子。旁边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李和没去拦着，直到傅彪先忍不住去跑厕所的时候，这场战役才算分出了胜负。平松见傅彪落下风，感觉有点丢人，本来想去复仇，可是看到伊万诺夫已经喝了那么多了，再去拼酒就没多大意思了。他把目光顺到铁木尔身上，铁木尔书生气比较多，哪里是平松的对手啊， 喝完一瓶就认熊了。平松感觉好没意思，给他顺顺背，就这么草草结束了。喝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杨勇和张仙门回来时，要求李贺说点什么，其他人也在后面纷纷鼓掌。李贺站起来，那没什么好说的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在任何方面取得一点成功，超出社会平均水平都太难了。哪怕是多读几本书，或是把菜做好吃一点，都太难了。总之，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眼前的机遇，努力赚钱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实现共同富裕。谢谢。李贺向来都是宽以律己，严以待人。当然，这是双重标准。对比我穷的人，我要求自由；对比我富的人，我要求平等；对比我闲的人，我要求人权；对比我努力的人，我要求公平；对比我偷懒的人，我要求竞争。双重标准谁都能，大概是国际惯例与中国国情的关系。中国是过马路那叫闯红灯，但是美国人那估计叫情怀，或者叫观察能力、独立思考能力。某些人会说，刘邦、朱元璋、洪秀全有一个出身高贵的吗？不都是贼王八出身吗？某些人还会说，民主国家的伟大就在于英雄不问出身的，你看人家美国总统林肯。所以说啊，某些人不是大脑有问题，而是屁股坐错了地方。屁股指挥脑袋嘛，是不是？所谓的贵族不是看他有多会装逼，而是看他有多牛逼。在掌声还没到来之前，李贺赶紧补充一句，行了，一切都在不言中啊，来干杯。这顿酒一直喝到下午3点多钟。饭后，李贺把傅彪、平松、吴淑平、沈道如、伊万诺夫以及指定翻译江宝剑喊到了他的书房里。他向几个人表达了他在地产业上有一番作为的心思。最激动的就是伊万诺夫了，美国地产业有多火爆，没有比他更清楚的了。只要肯投钱，没有不赚的道理。李先生，我非常有信心在5年内成为纽约最大的地产商。李贺冷笑道，5年？如果3年你做不到美国前5，你就准备回白俄罗斯万美吧。江宝剑有点犹豫，不知道李贺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没直接翻译，而是看了看李贺。李贺说，直接翻译。凭良心说，李贺带他们都是不差的，再拉拢还要怎么拉拢呀？做事业不是做慈善，一股和气是成不了事儿的。过往的渺茫、混乱、金钱、拘束、自由、野蛮和文化、残忍与漂亮、青春与老道，粘成了一股邪气。邪气，没有这股邪气，他活个什么劲儿啊？伊万诺夫听到江宝剑的翻译后，直接低下了脑袋。他的酒已经醒了大半了，他觉得大概是自己太放肆而惹起李贺的不满。诺诺地说道，李先生，5年内是很难的，一个项目周期，平均项目周期需要45个月。这不行，李贺摇摇头说，先了解一下什么叫亚洲速度，什么叫中国速度，什么叫新加坡速度，什么叫日本速度。建设速度我不求你有亚洲速度，但起码要比同行业快30%以上。用接近4年的速度盖一栋房子，李贺是不能忍受的。我会努力的。伊万诺夫见李贺的态度，知道没有缓和的余地，也就不再多说了。沈道如要说话，李贺直接打断了。你我不担心，守住香港和英国，这是我最低的要求。沈道如笑着说，你放心，一定不会有差错。李贺又挨个点评了傅彪和平松，一个以深圳为中心辐射全国，一个以华北为中心沿海城市发力，但是对于内地的房产，他目前是以囤地、物业出租为主要营收，至于卖房子，那才有几个钱呢。散场的时候，何方谁都没留，唯独留下了傅霞，笑着说，陪我好好唠唠吧，多住几天。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说没感情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 傅霞高兴地应了。可能是碍于李和的地位，或者长久的不见，傅霞突然感觉对他们陌生了很多。李和留着他和何芳在那儿聊天，他本想上楼睡觉，可是酒劲早就散了，睡不睡都没多大意思了。